神圣启示的中心路线第八篇，在神预期之救赎和救恩的应许和预表里。一，读经，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，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节，加拉太书四章四节，约翰福音一章一节，十四节，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，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，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三至五十七节，创世纪十七章八节，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，马太福音一章一至二节上六节，创世纪十二章三节，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至二十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下，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至十八节，罗马书八章九节，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，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上，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至十四节上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至四十五节，罗马书一章三节，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，使徒行传二章三十至三十一节，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至十八节，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二至三十五节，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三至四节，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，启示录二十章四节六节。两个永远之间的四个时代，圣经说到已过的永远和将来的永远之间有四个时代，法前时代、律法时代、恩典时代和国度时代。恩典时代包括整个新约时代，从马太一章到启示录十九章，末了的时代就是一千年的国度时代，记载在启示录二十章，乃要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。这时代要引进启示录二十一章至二十二章所提的新天新地。法前时代，从亚当被造到基督第一次来这段时期约有四千年，这时期的头一段从创世纪一章到出埃及十九章称为法前时代。人的被造，在这一段时期里，头一件记载的事是神创造人。虽然创世纪一章和二章记载了许多别的东西的被造，但我们若从生命的角度来研读圣经，就看见最重要的乃是人的被造。创世纪一章一节是头两章里唯一直接说到天地被造的细节。创世纪一章一至二节说，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，而地变为荒废空虚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覆溢在水面上。天地被造，而地变为荒废空虚，这成了创造生命的背景。当地变为荒废空虚时，神的灵来覆溢在水面上，这指明生命的事。二节里灵的覆溢就像母鸡孵蛋，使蛋温暖，好叫生命得以产生。宇宙的被造是生命被造的开始，创世纪一章是生命被造的记录。在创世纪一章里，神的灵进来开始做许多奇妙的事。首先神说要有光，这光不仅是为着创造地，这光也是为着生命。其次，神在诸水之间摆进空间，使空间以上的水与空间以下的水分开。在这空间里有每种活物所需要的空气。第三，神使陆地与水分开。在地上最重要的东西乃是各种不同的生命。 我宝贵花、草、树木、植物、树木是美丽的。创世纪二章九节说，树是悦人眼目的，好做食物。在各样悦人眼目并好做食物的树中，有生命树。这生命树表征基督，它是悦人眼目并好做食物的。在创世纪一章十一至十二节，植物被造之后，神说，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，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，天空之中。然后神造了牲畜、爬物、野兽，就如狗、猫、狮、豹、虎、熊等等。在纽西兰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，乃是数不尽的羊群。在巴西，有许多不同种美丽的鸟。空中、地上、水里的活物，使地球显得美丽。在造了植物、动物之后，神说，我们要造人。人在一切受造生命中是最高的，但最高的生命乃是神的生命，由生命树所表征。创世纪的记载是从植物生命进到动物生命，进到人的生命，再进到神的生命。在创造植物和动物生命时，神是从最低的种类开始，往前较高的种类。创世纪中关于创造的记载乃是生命的记载，整本圣经是一本生命的书。许多基督徒说到创世纪头两章，神创造天地，但他们忽略了生命。神没有告诉我们他如何造星宿，但他在创世纪二章花了相当时间给我们一幅仔细的图画。首先，这幅图画描写神如何用尘土造人，就像小孩用泥做娃娃。然后他仔细地描写生命树和永留在生命树旁的河，那条河分成四道，河流所经过之处有三种宝贵的材料，金、植物的、珍珠和红玛瑙。神用了许多话来形容这些事，但是对于今天科学家所研究的事，他却不加详述。这是因为创世纪一章和二章乃是生命的记载。人的堕落，在圣经中生命的记载里，第一点是人的被造，第二点是人的堕落。当人堕落时，神立即来给人应许一个女人的后裔。在亚当夏娃犯罪后，他们害怕神，尽力想要遮掩自己，所以神呼唤亚当说，你在哪里？这是创造的神对堕落的人所说的第一句话。最终神找到了亚当和夏娃，带着福音探访他们，这是第一次的福音探访。按照神所设立的这个榜样，我要极力鼓励你们出去探访人，传福音。人在堕落之后，神立即从天上到地上探访堕落的人，并且开始向人传福音。首先，神问亚当，他是否吃了善恶知识树。亚当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亚当责怪神把女人给他，神没有斥责亚当，他转向女人，问女人发生了什么事。女人回答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然后神转向蛇，咒诅了蛇。在这对狡猾者的咒诅里，包含了一个应许，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伤头的意思是至于死。当神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时，神是在说，蛇啊，你用女人破坏我所造的人，但我要用女人产生后裔，那后裔要伤你的头，将你置于死地。神预期的救赎和救恩。圣经所记载的头一项是神的创造，第二项是人的堕落，第三项是神对堕落之人预期的救赎和救恩。人堕落后，神立即预期他要为人带进救赎和救恩。当神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时，亚当和夏娃很高兴。亚当可能转过来对夏娃说，夏娃，这太好了，你要生一个后裔，他要伤那蛇，那狡猾者的头。神所说有关女人后裔的话是应许，也是预言，一切应许都是预言，但并非一切预言都是应许，最好的预言总是应许。撒迦利亚这卷书满了预言的书，证明了这一点。在撒迦利亚书里，一切最高的预言也都是应许。撒迦利亚十三章一节说，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，洗除罪恶与污秽。这话既是应许，也是预言。神对救赎和救恩的预期延续了四千年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有关女人后裔的应许和预言，是在主前四千年说的。在这四千年中，神没有做什么来完成他的救赎，使人得救。然后在那段预期之期间的末了，施浸者约翰出来向以色列宣告佳音，说耶和华神要显现，为他们完成救赎。最终那救赎要终极完成为他们的救恩。亚当和夏娃成了堕落的罪人，他们信神的应许和预言，就是女人的后裔必要来。所以当亚当和夏娃生第一个儿子时，夏娃说，我已经得着了一个男子，耶和华。他们给这孩子起名叫该隐，就是得着的意思，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投生的儿子乃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之应许的应验。但该隐不是女人的后裔，他是蛇的后裔。亚当和夏娃弄错了，因为女人的后裔乃是要来的基督。在亚当夏娃之后三千三百年，申言者以赛亚重复神所给他们的应许。以赛亚七章十四节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这个预言在新约头一卷书马太一章二十三节完全应验了。耶稣是以赛亚七章十四节所应许之以马内利的应验，他是人的孩子，但他的名称为全能的神，他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律法时代，从亚当到现在约有六千年，这时期可以分为三段，每段大约两千年。从亚当到亚伯拉罕，从亚伯拉罕到基督，从基督到我们现在这时候，律法是在亚伯拉罕与基督之间这二千年期间赐下的。从神应许亚伯拉罕直到摩西颁布律法的这段期间， 约有430年。因此，照着圣经整个历史来看，律法来得很迟。在出埃及20章，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，大约是在基督之前1500年来到，然后从基督第一次来临直到今日，这段时间将近是2000年。从创世纪3章15节到摩西的时候，大约有2500年。在神的救赎和救恩得应验之前，这段漫长时间里，在他等候并预期的时候，神将律法赐给他的子民，为要试验他们，试炼他们，并暴露他们到极点。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列举了堕落之以色列人一切的罪，以赛亚列举了他们的罪，其中包括拜偶像，就是敬拜并制作偶像，这指明他们刚犯了头3条诫命。耶利米定罪他们刚犯安息日，就是刚犯了第4条诫命。按照耶利米书，他们没有孝敬父母，因此刚犯了第5条诫命。最后耶利米呼喊说，在他们的社会中没有公平，这指明他们刚犯了后5条诫命，因此他们彻底的刚犯了10条诫命。后来除了少数移民之外，整个以色列国都被掳。耶利米警告这些移民，但他们不肯悔改。起初他们要求耶利米将耶和华的话给他们，但是当耶利米领受了话并将话给他们时，他们拒绝了他，他们不接受他的话，反而告诉他他们要下到埃及去，在那里继续拜偶像，敬拜天后凌辱的妻子。至终神亲自以人的形状来临，当他来到地上时，以色列满了罪，他所到之处都有人被鬼附，因为他们拜偶像，鬼附就是拜偶像的名证。以色列的历史给我们看见，没有人能遵守世界，因此当神在预期等候他将要实行的救赎和救恩时，他只做了一件事，就是将律法赐给他的子民，以试验他们，暴露他们。基督是女人的后裔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后裔。神所赐关于基督做我们救赎主和拯救主的应许，全与后裔有关，就是女人的后裔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后裔。诗歌162首表达了这一点。那首诗歌的头3节描绘了基督是女人的后裔，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后裔。在旧约里有这3个后裔的应许，但在新约里基督就是这些后裔的应验，已经来了。马太1章1节说，耶稣基督，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后裔的家谱。在基督家谱的开头提到亚伯拉罕和大卫，在家谱的末了提到玛利亚。在这家谱里提到许多名字，但耶稣只被称为女人，玛利亚的后裔，大卫的后裔，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一，在应许里，神的经纶和神的分次，可见于神预期之救赎和救恩的应许里。一终点，在女人后裔有童女所生之子的应许里。头一个应许乃是女人后裔有童女所生之子的应许。亚当堕落后，神立即赐下女人后裔的应许，此后 神就保持静默3300年。然后神用以赛亚重复他早先在创世纪3:15所给的应许。在创世纪里，神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来，但在以赛亚7:14，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个所生的子乃是神在创世纪3:15所应许的真后裔。在这两个应许之间有33个世纪之久，在这期间人人经过连续4部的堕落，一直堕落到了极点，落在巴别的拜偶像。一小点，这后裔指成为肉体的基督，女人后裔的应许是指成为肉体的基督。玛利亚是大卫王的女性后裔，成了所应许之基督的母亲，以及女人后裔的母亲。加拉太4:4说基督是由女子所生。二小点，还是完整的神借着将他自己分赐到人性里，成了完全的人。基督是女人的后裔，还是完整的神借着将他自己分赐到人性里，成了完全的人。神成为肉体乃是一种分赐，在已过的永远里，神只在他自己里，但到了一个时候，他定了决意不再留在他自己里，他渴望将他的神性带到人性里，并且在创世纪3:15预言到他这个渴望。但这个应许一直到马太1章玛利亚怀孕时才得应验。因为我们的神非常有耐心，他静默了4000年。在主成为肉体的时候，神来探访人，不是像他探访亚当那样，这次他是进到一个童女的腹中，留在那里9个月，由他身为神而人者，作为人他是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借着成为肉体，神将他自己分赐到人性里，从他成为肉体的那一日起，神就不再只是留在他的神性里，如今他乃是留在神性和人性里。基督成为肉体乃是神将他自己分赐到人性里，基督是真人，完全的人，但他在里面也是完整的神，因此他是神人。今天他在诸天之上仍然是人。诗歌56首的主题是基督的人性，这首诗歌4节指明基督在诸天之上仍然是人。在神所定荣耀日子，恩主你要再临，带着父神丰满荣耀显于人前，仍然是人。甚至在那审判宝座，你仍是人形审判，并且你要将这人性一直带到永远。斯提凡看见基督升天后乃是人子，站在神的右边，基督第二次来时仍然是人。基督也已为神所立定，要审判活人死人。因为基督是人，所以神赐给他审判人的权柄。按照新约，神已将权柄赐给为人的耶稣，在他来临时于1000年国前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审判活人，并于1000年国后在白色大宝座上审判死人。在永远里他仍然是人，今天在地上他将自己分赐到人性里，不仅包括基督， 也包括他的所有信徒。哈利路亚，基督是神儿人者，我们也是神儿人者。耶稣是神将他自己分赐到人性里，我们也是神将他自己分赐到人性里。三小点，为要废除撒旦，并将在基督里的信徒从死和罪里拯救出来。女人的后裔就是童女所生的子，目的是要废除撒旦，并将在基督里的信徒从罪和死里拯救出来。三蛇的头就是废除蛇，基督借着他的死废除了魔鬼。自从亚当堕落后，有三个东西一直在搅扰人类，就是撒旦、罪和死，这三者乃是一。因此基督在他的死与复活里废除了撒旦，并将信他的人从罪和死里拯救出来。二终点，在亚伯拉罕后裔里的应许里，神的经纶与神的分赐也显示于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里。起初神照着他的形象，按着他的样式造人。当人经过连续四步的堕落，直到人来到巴别，一个满了偶像的地方，至终因着人拜偶像，神被迫离开地上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巴别塔的每一块砖上都有一个偶像的名字，亚伯拉罕就是生在那个拜偶像之地。当亚伯拉罕在拜偶像的时候，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并且呼召他。神从那被称为示拿的地方，就是巴比伦所建基之地，召出亚伯拉罕，并带他进入迦南美地。亚伯拉罕一到了迦南地，神就向他显现，应许他关于后裔的事。一小点，这后裔要成为地上万族的福。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地上万族的福。虽然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预言到女人的后裔，神没有立即做什么来成就他的应许，他反而容让人一再的堕落，直到人在巴别堕落到了底点。然后神呼召出一个人，就是亚伯拉罕。在创世纪十二章二至三节，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只是表明一点他的目的。神说他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，并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。然后在创世纪十七章七节，神告诉亚伯拉罕，他要与亚伯拉罕并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。这段有关后裔的话，保罗在加拉太三章十六节有清楚的解释。他说，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说的，并不是说和众后裔，像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和你那后裔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今天我们必须感谢主，在关于后裔的应许上，我们比亚伯拉罕更清楚。亚伯拉罕可能只明白神要给他一块美地，乃是牛奶与蜜之地。我们很怀疑亚伯拉罕是否明白。经过许多世纪，在四世代之后，有一个童女要生出一个男孩，这男孩才是真后裔，才是全地要因他得福的那一位。不仅亚伯拉罕在他那时候不明白这些事，今天犹太人仍然不明白这个应许。保罗是犹太人，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前，他不明白这事。最终经过一些年日，保罗写了加拉太三章，在其中他说，神应许亚伯拉罕 就是神向亚伯拉罕传福音，而亚伯拉罕的福乃是那灵。神没有应许亚伯拉罕一块地，亚伯拉罕所得的应许乃是他要得着经过过程的三一神，做包罗万有终极完成的那灵。二小点指所应许的那灵，亚伯拉罕的福是指所应许的那灵，就是基督的实际。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成了赐生命的灵。三小点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，为要将他自己分赐到基督的信徒里。那灵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，为要将他自己分赐到基督的信徒里。这灵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所提末后的亚当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后裔不仅成了我们的救赎主和拯救主，也成了赐生命的灵。赐生命的灵乃是亚伯拉罕那变了形象的后裔。我们这些罪人所得最高的福，终极完成的福，乃是神自己所赐生命的灵。一面说赐生命的灵是亚伯拉罕那变了形象的后裔，另一面说他就是三一神。这赐生命的灵乃是终极完成的那灵，也就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，这才是真正的福。今天我们如果只有一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主，也只有一位伸手拉我们脱离困苦之水的拯救主，这是不够的。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拯救主乃是那能进到我们里面的一位，我们需要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并与我们成为一灵。当我们落到水里的时候，他与我们一同落水，他能往上浮。我们若没有赐生命的灵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就会在水里沉下去，因为我们不能往上浮。但是赞美主，在我们里面有那位能往上浮者。英文诗歌505首第三节表达这样的思想：在荣耀里有一人，他的生命是为我，他是刚强有力且能往上浮。基督在哪里往上浮？他在我们的灵里往上浮。他在我里面往上浮已经有65年了。因着这位往上浮者，我能夸口我一直蒙保守，没有落下去。赐生命的灵，这亚伯拉罕的后裔和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，乃是最高的福。他是这样的一位，就能在我们里面兼有神性与人性。这是多么奇妙！他所示的极大成乃称为那灵，赐给亚伯拉罕的美地乃是这灵的预表。这灵乃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。第四小点是在基督里的信徒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承受终极完成的那灵，做他们神圣的基业。亚伯拉罕的后裔乃是要使在基督里的信徒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承受所应许的那灵，就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，做他们神圣的基业，他们属灵的福，直到永远。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有信他的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如今我们这些信徒不再只是美国人、中国人或日本人的后代，我们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都是信亚伯拉罕。因为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永世属灵的福乃是要承受终极完成的那灵， 就是经过过程至三一神的终极完成，做我们的基业。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，我们要享受经过过程之三一神，就是那包罗万有终极完成赐生命的灵。这是我们的福，甚至在今天最使我们享受的乃是内住的灵。第三重点，在大卫后裔的应许里，第一小点指复活的基督。神的经纶和神的分次也可见于大卫后裔的应许里。大卫的后裔是指复活的基督，完成神新约的经纶，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分次到基督身体的肢体里。第二小点是神确定的怜悯。复活的基督是神确定的怜悯，基督就是这怜悯的中心和实际。这怜悯是借着大卫的后裔玛利亚，基督的母亲，向大卫所显示的，为要在基督的复活里将神分赐到所有基督的信徒里。照保罗在行传13章34至35节所领会的，向大卫所显示确定的怜悯，乃是在复活里的基督。在基督这确定的怜悯里，神在他的恩典里临到我们，做我们的享受。因着我们的光景可怜，不能与神的恩典相配，所以基督不仅走了成为肉体的一步，将神做恩典带给我们，他也往前再走了死与复活的一步，为要在复活里成为给我们确定的怜悯。基督做神恩典的具体化身，借着他的死与复活成了确定的怜悯。我们如今借着这怜悯，就能在正确的地位上与神相配，接受他做恩典。三小点，使在基督里的信徒有份于他的君王职分。基督是神向大卫所显示确定的怜悯，为要在他的复活里将神分赐到所有基督的信徒里。这是为使在基督里的信徒在神永远的国里，在神的复活里有份于他的君王之分。在女人后裔、亚伯拉罕后裔、大卫后裔之应许里，神的经纶和神的分次有三重的目的。第一，废除撒旦，救我们脱离死与罪。第二，使我们承受终极完成之三一神，做我们的福分和基业。第三，使我们有份于基督君王的职分。这三项完全包括了神完全的救恩。神完全的救恩是要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手，脱离罪与死，使我们完全承受神自己做我们的福，并使我们有份于基督君王的职分，在国度时代与他一同作王。女人的后裔、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后裔都指明神的分次，这三个后裔就是一个后裔，一个有神分次到他里面的人。基督这神而人者乃是女人的后裔、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后裔。现今在他里面，神与人、人与神调和在一起，成为一个实体。这个实体完全表征于新耶路撒冷，并完全以新耶路撒冷为表征。新耶路撒冷是神分赐他自己到人性里的总和。李长寿弟兄于主后1991年9月24日讲于美国加州安娜汉。